弟兄姐妹啊，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这一堂的信息啊，我们就开始这一堂的信息。非常高兴啊，在这几天的时间，转眼之间就过去了。啊，我非常享受跟大家在一起的时间。虽然我们的接触是很少的，还是啊，但是呢，通过这个有限的接触啊，我们知道神在我们当中做工，向我们说话。那这几天的信息是活着像基督。那我们前面我们讲到团契像基督，成长像基督，服事像基督。那今天呢，我们是第四讲，分享像基督。那分享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传福音的概念。那也就是分享福音。那我们被造是为了传福音。分享福音因此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约翰福音17章18节，主耶稣很清楚的他告诉我们，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你就指着天父，那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他们指的是神的门徒，是我们每一个人。到世上这三个字注意，这就是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所要做的事工。那服事像基督谈到的是服事神的家，服事神家中的弟兄姐妹。那分享像基督啊，传福音谈到的是我们要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服事非基督徒。两服事不同的群体，一个是服事神家中的人，另外一个就是服事在世上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人活着，他不能够只是为了今生今世，我们是为永恒所造，我们今天的生命是为永恒做准备的。那与永恒相比，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今生只是沧海一粟。那如果呢，我们做个比喻说，如果是从洛杉矶画一条线到北京的话呢，这个代表永恒。那在今生这条线上那一点，就是其实就是这条线上的一点。那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为永恒来做准备。那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团契像基督，为的就是操练爱神的家，学习在神的家中彼此相爱。那我们以后到天上还要不要团契啊？要不要？要，还是要的。我们要不要在神的家中，以后在神的家中彼此相爱啊？要。所以说呢，现在以后连在一起。那同样的，那我们要成长像基督，学习操练有耶稣基督的品格。那我们以后到天上还要不要有耶稣基督的品格呀？
要，
一定要的。那现在呢，我们要服侍神家中的人，借着服侍神家中的人来服侍神。那我们以后还要不要服侍神呢？
要，
一样的。那现在呢，我们说我们要在地上分享福音，传福音。那以后我们到天上还要不要传福音呢？应该不用了，是不是？以后到天上了，其实是我们真的是不需要了，那因此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特别的努力，因为以后没有机会了，那前面那些东西你说以后我还有机会，对不对？但是传福音分享福音这件事以后呢，我们是没有机会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活在地上为什么分享福音是我们在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那分享福音也是耶稣当时被差遣来到地上的一个特殊的使命。那分享福音也是我们今天受差遣在地上的一个特殊使命，这是我们从耶稣那里直接领受来的一个使命。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我们来看，他说愿你们平安，他讲的就是那些门徒，也就是包括我们，都父怎样差遣了我也照样什么差遣了你们。看到了没有？耶稣当时是被受差遣，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分享要像耶稣，我们分享要像基督。那对这一使命， 使徒保罗，哎，他在使徒行传第20章24节来，他也非常的明确，他很清楚知道使命是什么。我想他讲的这个东西其实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什么，行完我的路程，成就了我从主耶稣所领的职事。下面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就是我们来到地上，我们的职责，我们领受的职事，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那我们下面一起来查看，来查看一下，我们当如何像基督那样能够分享福音。其实很多时候哈，我就觉得哈，这个情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经常在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在中国啊等等亚洲的地方，我去看，我觉得在不同的地方对福音传福音的热情是不太一样的。那在这个，比如说大陆啊，那很多信主以后马上就有那种 passion， 这是传福音啊，就是好像很注重传福音。那不像在北美，很多时候我们教了半天，你要教他怎么传，但事实上做起来的时候呢，还是不是那个样子的啊。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文化上的问题还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觉得和我们的领受很重要，和我们的使命认识清楚不认识清楚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啊。有人说了一句话我非常同意，他说沉默的基督徒其实就是死的基督徒， The silent Christian are only the dead ones。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见证基督啊。但是我们的权利，否则的话讲一句实话，我们活在地上就是白白的过去了，使命没做那就是白白的过去了。记得我们的使命，我不知道我们对使命是什么认识。你如果在公司里做事情的话，你老板交代你一个事情，你做还是不做啊？一定做的啊。但是呢，你看到没有，这是耶稣交代我们的事情，很多事我们不做，哎，是不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需要不只是提高我们的认识，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说什么呢，这是和我们的生命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一个使命。那好，那我们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当如何像耶稣那样分享福音。第一个要点，我们需要什么，注重生命的见证，注重生命的见证。那我问大家，我们向谁传福音最难呢？你们说你们向谁传福音最难？家人。我们向自己的家人传福音，为什么？为什么难呢？因为我们的弱点在我们的家人面前是暴露无遗了。你比如谁最了解我呀？我太太最了解我。那我在外面可以是彬彬有礼，你看，哎呀，没什么问题。但是在家里面，我可能是什么呢？常常发脾气。那我呢，在家中很可能我们是最没有忍耐的。那别人呢？就是。像别人做的时候可能容易很多，但是在家人面前常常的就是什么，我们原形毕露。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福音好，福音怎么好怎么好，但是呢我们身边就有一个不好的一个榜样啊。所以说你就说传福音真的是像家人真的是很难很难。那怎么办啊？我们当怎么样去做？很多时候不是你说什么，重点是什么，他要看到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生命的改变，是不是？所以说生命的见证是非常的重要。我知道一个弟兄理性很强，很难信主，听了好多年没什么用，但是后来他的生命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他妻子生命改变了。他妻子信主之前脾气很快，常常呢骂他先生跟他争，哎，信主以后完全改变了。哎，那先生就说了，他说太太信主了我也得救了。因为他不再被骂了，是这样子的。他觉得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说怎么可能，不可思议，懂吗？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他最后他也自己信主。 因此分享福音的要点不是嘴巴去讲的，很多时候我们想分享福音就是讲啊，叫说出去就好了，你不管别人的领受如何，但是重点传福音就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生命的彰显和见证，接着我们的所作所为让别人看到福音的大能和奇妙。那主耶稣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当人要了解耶稣，他说看到耶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人家就问了，他说哎，就是约翰司洗约翰，哎，他就来就是打发他的门徒来了解耶稣的背景，对不对？他到底来做什么？当时呢，你看路加福音第七章20-22节，他说有两个人到耶稣那里，然后呢就说，他说司洗约翰答复我们来问你，那将来的你是谁呢？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就是说哎，你到底是不是弥赛亚，是来拯救我们的那位？耶稣没有讲很多道理，对不对？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你们去把你们所看见所听到的事告诉的约翰就可以了，就是你们看生命的改变，你们看就行了，你不需要看什么东西，看生命的改变，看福音的彰显，看事实。什么事实？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哇，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啊，这是一个好的消息，是我们所需要的。他不需要讲很多，说你去看，你只要去看。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福音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行善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是一个行善。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常常会误解，我们常常会听人家说，哎，说什么呢？说一切宗教都是什么叫人行善的，是不是？谈到一个的传福音，说一切宗教都是让人行善的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其实这个福音不是行善。那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搞不清楚我们的信仰和其他的信仰到底差别在哪个地方啊。其他的信仰是宗教，谈到的是什么善事，外在的行为，人要靠外在的行为去做，而我们谈到的是生命，我们谈到的是生命。很多人会误解，说基督教，说你们是什么基督教徒，是不是？常常是这样说，哎，你们基督教徒。很多时候我就说什么，其实我不是基督教徒。那其实呢，我也不信基督教，信谁呀？耶稣啊。这是为什么我们叫是什么基督徒，而不是基督教徒？你现在其他的宗教，你一定要叫的啊。你佛教徒，你不能说佛徒，是不是？你不能说伊斯兰教徒，你不能说是伊斯兰徒，你不能说回徒，对不对？回教徒。因为那是一个宗教的问题，那宗教看的是外表，看到是所谓的行善，但是我们谈到的是什么呢？神给我们一个行善的生命里面来的，让我们的行为是从生命里面彰显出去的，我们不是看在外在的善事，但是我们里面有这个生命以后，这个生命就能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耶稣基督的方向。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生命的时候，行善就成了基督生命的一个自然的彰显和流露，而不是外在人的要特别的努力和勉强啊，就是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这个区别在这个地方。注意生命内在啊，这就是生命内在的重要性。那我们要像耶稣那样分享福音，我们需要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彰显见证基督的生命，用基督的生命来吸引人到基督的面前。我以前在这个大陆的时候在大陆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不可以传福音的，传福音其实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那怎么办呢？那其实你根本其实不需要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见证行为就是可以很好的一个传福音。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在一个大学里教书啊，教书，那我的学生呢都那个时候我的学生是他们已经在中学做老师，然后到大学里面来做 training 这样啊。很多人那时候刚刚学校毕业，他们很多年龄都比我大啊，都比我大。那你说在学校里面，老师是喜欢好的学生还是不好的学生啊？ 好学生，你通常是这样的。但是呢，我呢对那些就是比较差的学生特别的关心，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啊。我为他们 spend extra effort， 我就是特别努力的去帮助他们，花时间给他们在一起，然后呢让他们看。所以说很多人说，哇，这个人不一样，他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那那学生呢，其实是很关心老师的啊。那个时候呢，他就跟我介绍对象，他比我大嘛，这样的。然后呢那介绍啊，很多很多人，那跟我讲的话，那我怎么着，我就跟他说，我说对不起，我不能够考虑。他为什么呀？他说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能考虑啊？我说这个时候，因为他问我的话，我就要什么说了。不是我故意要抓住他，对不对？我说因为我是基督徒，不信耶稣的。我说耶稣怎么回事啊？我说你想听吗？然后他说当然想啊。哎，就传。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了，很简单，他就马上就信主了，因为他看到了生命的彰显啊、的吸引啊、那现在后来他在那个地方还带他们的教会。很多时候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其实呢，你的生命的彰显，他看到你不一样的时候，他被吸引，其实呢不是被你，而是被福音。我们常常，我们有机会常常去做短宣，那我们全家人呢也有机会一起去做。我们做了全家人一起做，我们就是专门到中国去做 summer camp 啊，这以后有机会跟你们分享，是非常好的一个短宣的一个机会啊。我们就是带着我们三个孩子，还有我太太五个人啊，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团队的一起去。我们在我们 program 里面有一个项目叫做 individual counseling， 就是个人辅导。说各种那大学生什么，他们都在找我们做辅导。很我的印象很深，当时我就问他们，我说你来就是第一个来的时候，他说你希望我帮你什么？你希望什么样子？他就说了，我印象很深，他跟我说，我就希望我们的家庭像你们的家庭一样，生命的吸引。这是为什么啊？在那种场合下，信主是非常的容易，因为他已经看到福音啊，这个借着福音，耶稣基督生命的彰显，说你不需要说什么样的东西的。他就会什么要，就是耶稣当时也是这样子的，他说你去看我所做的事情，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样，你要不要？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追着人家去传福音，其实不需要了，这是一个吸引，福音的大能在这个地方，耶稣吸引人来到他的面前。因此以后对我们的父母传福音也是一样的，你不要讲太多道理，因为你讲太多道理了，通常呢效果不是太大。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从小到大都是他在教导你，剩下什么时候轮到你去教导他呢？是不是？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所以说他很多时候他会讲这样的东西，他不会，你跟他讲没，就是效果不是太好了，你怎么办？生命的改变，以前不是那么孝顺，你现在多孝顺一下。就是你的生命，也许以前你对他不关心，你多关心一下。很简单，当你生命的流入，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流露出去的时候，哇，就是不一样。当然呢，你可以在他的床边或你的床边哈，放个圣经也好，或者一些那小册子就行了。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就翻了，你不需要跟他说你去翻，他自己会翻的，就是这样子。重点是什么？生命的见证。生命的见证，这就是耶稣当时来到地上分享福音的一个策略。第二个呢，就是要专注使命的托付，专注使命的托付。从人的角度上来看，耶稣在地上直接参与的事工是很有限的。虽然耶稣在地上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但是他所医治的病人或者是被鬼附的人还是非常的有限。那他所医治的这些病人基本上限制在加利利地或者是犹大地，比如说耶稣从来没有医治过一个中国人，那他的事工是有限的。甚至耶稣没有医治所有在加利利那些需要医治的人，他都没有。 他没有带过大队人马，他也没有建立过一个教会。他祷告了一整夜，只挑选了12个门徒成为他最亲近的门徒。他没有亲自到过欧洲、非洲或者是美洲去传福音，没有，更不要说他要满足当时在世上每一个人的需要，他也没有，他没有自己直接去做。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上来做的话，来看的话呢，其实他 ministry 的角度其实呢做了并不是，包括和我们这些一些人比起来也不一定是多的。然而耶稣在离世的时候，他非常确定地说，约翰福音17章第4节，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什么成全了。他很清楚地知道他来到地上他的使命是什么，他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他很清楚他作为人的有限性，因此呢，他非常专注自己在地上的使命，他要把他自己在地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专注在他在地上最重要的使命当中。你可以去看啊，他很清楚说什么是需要花时间的，什么是需要花精力的，他很清楚知道这一点。当然我们在专注的时候，你要知道两件事情，你要知道你对象是什么，也就是你需要做什么，还有一个你要知道自己，我能做什么。耶稣很清楚，比如说他呢，他知道他一个使命就要成就十字架的救恩，是不是这样呢？这是他很清楚他一个使命，因为他是神，他可以成就，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不能够成就这样的使命。因此呢，你看东西的时候你要专注的时候，你要知道对象自己，你在 evaluate， 你在 来查看，然后就知道说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耶稣很清楚，他知道他来到地上他就是要成就十字架的使命，因此在耶稣当他在钉十字架上的时候，对不对，他断气之前他是说了什么，成了，他说成了，他说成了，他很清楚，然后就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神。他知道他已经完成他这个使命成就了。那这个使命是什么？我们再看以弗所书2章14到16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了和睦，且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机械的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也就是说他把我们带到了神的面前，这是他要成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因此你看到了没有，他所做的事情包括他忍受痛苦，忍受人的凌辱，目的就是什么，要承受使命，很清楚， very focus。 第二个呢，他知道自己的一个使命就是要传扬福音，因为他被差来到地上就是要传福音的，他很清楚知道这一点。以弗所书2章17节，他这样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他来，我们说，我们常常说我们是 missionary， 对不对？但是你是世界上第一个 missionary 是耶稣，耶稣是来到世上的第一个宣教士。他来到地上，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不是一个，他不只是一个我们常常讲跨文化的宣教士，不是，他是什么？跨世界的宣教士，从神的世界来到了人的世界。说他很清楚，这就是他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呢，就是为了什么？传扬福音，这个使命很清楚，这是他很清楚他的一个目的。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传递福音的使命，因为他不可能一个人都传的，这就是为什么他需要栽培门徒，他需要栽培门徒，然后呢，按照父神怎么差遣他，他也怎样差遣我们。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约翰福音20章21节。 因此你在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他的门徒在一起，他行一个神迹，然后就跟门徒在一起讲讲与神迹有关系的一些道理，行一个神迹，然后讲解，行一个神迹，这是他做的。他一直在什么了？你如果是查四福音的话，一个主题，重要的主题是什么？第三幅是门徒照旧啊，你去看，非常的奇妙啊，这就是四福音书的一个主题。耶稣一生非常专注自己的使命，就是他 very focused on his earthly mission。因此在分享福音方面，我们自己也要像耶稣那样，也需要专注，也需要 very focused 啊。那因此当我们谈到这个宣教理念的时候啊，我们说我们宣教对不对，我们传福音要很 focus 啊。那比如说我自己的话，我就要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说我要做 mission 啊，做 mission， 那我们说什么是最需要服侍的人群和事工，我要问这个问题啊，什么是最需要服侍的人群和事工，我就问，特别是比如说在中国事工上面，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去做，有很多这样的就是这个传福音的事情啊，你比如说福音的预工啊，那弱势的群体啊，或者是医疗短宣，或者是直接过去去传福音，或者是建立地方教会，帮助支持地方教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因此我就是在说，像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呢应该怎么样去做啊？但是这么多事情，我应当做什么？我的使命是什么？我就会问这样的事情。那然后呢，我就在思考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精力在地上是有限的，那我们要用我们的精力完全 focus 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那看到这是英国每日电讯报一个报道，他说在过去40年当中，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人数大量的增长，那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到了2010年已经从1949年的100万人快速增长到6000万人，他的这个数字其实还是我觉得是比较保守的一个估计，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那报道他是引用美国的 Purdue University 有一个社会学教授他的资料，他的资料估计说到了2025年的时候，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当达到了1.6亿人，超过了美国，然后到了2030年的时候，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包括天主教徒在内将突破2.47亿人，超过了北美的墨西哥和巴西，就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基督教的大国。好，这是一个 fact， 一个事实。那在这个事实面前，我就要问这个问题，什么是最需要服侍的人群和事工？神的祷告让我看到就是牧者传道人领袖的教导和培训。为什么呢？因为太多羊了，没有牧者并且这是为什么，知道中国的异端非常的多，原因是什么？教导缺乏，没有牧者的带领。那一个人呢，比如说我们的学生去教导，他说有时候说你这个学生，他说他是带多少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他手下带好多教会，很多都是这样的情景就是非常缺乏工人，非常缺乏领袖那需要培训。那时间，那我又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最需要帮助的时间？那再从神那里的领受，从现在大概到2020年的时候，为什么说呢？因为你看到像在中国传福音的接受度和在台湾不一样。台湾从某种角度上来讲的话，大家对这个福音的回应和敏感已经远远不如大陆，当然和条件物质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你看大陆现在的趋势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到了2020年以后的话呢，情况基本上会和台湾差不多的，也就是说这一段时间是 very critical， 是很重要的时间，就是现在需要这样。这是为什么神让我看到，说我们需要从北美下来， 北美的教会牧会，然后呢主要是集中精力做什么，做牧者传道人领袖的培训，神学院的教导。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谁最适合做这样的事工，谁最适合做这样的事工啊？那首先呢他需要有什么正确的神学教育，因为很多人也去说去传福音教导，因为神学教育思想很差，没有受过正规的装练，所以说他带的时候就带偏差了，常常会有这样的情景。很多外面人进去啊，他们以为是好，事实上了很多问题就出现了啊。这神学的装备，然后呢需要有什么牧会的经验啊，包括我们在常常在神学院教课也是一样的。在不同的神学院教课的时候的话呢，很多时候不能够纸上谈兵。我常常问神，因为我一开始我就想去做 missionary， 但是呢我说神，你为什么把我放在北美牧会14年？哇，需要什么牧会的经验。因此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是很实际，因为我们经历过啊，需要有牧会的经验啊，否则只是纸上谈兵。还有呢，还有是需要什么呢？你需要中国的背景，因为很多海外的人去的时候，他不太了解中国的背景是什么样子的啊，他不能够很清楚的 relate 到啊。那最起码神是从那个地方把我带出来了。我说哎，还有呢，你还需要海外的背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很多时候的话，井底之蛙这个概念你是知道的，因为我们的视野不能够扩展。我觉得我读神学一个最大的帮助就是开阔我的视野，让我真正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考虑同样的问题。所以说也是一样啊，你需要有海外经验，还需要什么？哎，你需要健康的身体。你要跑这个路其实是很累的啊，很多是 intensive training 啊，那是这些需要的。那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人，而又愿意提供帮助的人有多少呢？啊，这是为什么神说你在哪里？啊，看到了没有？所以我们在做事情要很 focus， 很集中精力。啊，我们做任何事情也是这样子，啊，也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需要啊，那。在我们教会也是一样的，你做事工的话呢，你不能，其实我们教会跟你们的教会稍微大一点点，但是也算是小教会。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做这个事工要很 focus， 说我们做什么，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做最好，不是最好，就是最大的努力。我不要什么东西都 touch， 所以说我们要看我们的背景是什么啊。如果我们的背景比如说知识程度比较高啊，或者是都是有些 high tech 了，或者是等等，那我们呢，也许我们在做中国的第三工厂可能是比较适合啊。然后呢我们做了最长做就是这个夏令营，每年一次，非常成功，就做了10年。神带了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我从第一届夏令营开始啊，这些里面的这个信主呢已经成了当地很多都是同工带以后后面的啊，神非常的祝福啊。我们没有做很多，但是很 focus。好，那我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你再往下看，海外华人教会的类型是什么样子的？你可以发现它有细胞型的，3人到30个，然后微型30人到80人啊，恩典教会也许是在这个 category， 还有一个是小型差不多是81到200人，我想南湾华人基督教会可能是在小型的，然后中型、大型、巨型、超型，然后呢中和型，不同的教会啊。那你再看一下，我们说哎，像我们南湾这个华人基督教会可能属于这个方面，那我们怎么样去 focus？ 记得哈，耶稣是很 focus， 他知道我们的使命，他知道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人才，我们需要 evaluate， 然后呢我们说哎，我们下面我们当如何去做啊。那我随便就想了一下，比如说像南湾教会哈，哦，首先小教会参加宣教的困难在哪里？首先经费不足，对不对？而很多地方是需要花钱的，但是宣教的话其实是需要经费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啊，还有人力不足，因为我们教会小，很多人呢他有心的人也不多啊， 说你要找到人去做，哎，是不是那么多好做的？还有呢，我们的设备不足，因为需要牵涉的东西是很广的。再往下呢是什么呢？就是牧者，因为牧者我只能 cover 一个教一个牧者，比如说我们教会啊，牧者就一个人，他要很多东西啊。如果他在分心做其他方面的东西，他没有精力去做的，没有办法做的。还有什么？我们其实，在某一种角度上，我们可能也在挣扎时期啊。我不说你们刚刚开始，但是很多事情还是在那里。教会的一些，比如说结构啊、领导层啊，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你们自己知道。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在挣扎，我们在 struggle， 说我们要 figure out 一些东西，哪还有精力去顾的宣教？但记得啊，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以后我们没有机会了。还有，还有是什么呢？教导可能也不足，因为我们需要教导的东西太多了。这是为什么呢？在宣教方面，通常呢是比较会弱一些，啊，这个也理解。然后呢，还有什么啊？心态啊，哎呀，本地还有这么多人需要的，对不对？那我们传福音就到本地去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常常谈到宣教的时候，我们就会没有花那么多精力，啊，没有花那么多精力啊，没办法。当然和下面这个也有直接的关系，啊，还有呢，一个就优先次序，啊，优先次序，我们搞不清楚，啊，但是你知道耶稣优先的是什么？也应该，我们也应该优先是什么？我觉得国度观，一个教会一定要有国度观，如果没有国度观的教会，它一定长不大的，啊，看得远，啊，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好，那我们说，嘿，我们教会怎么做呢？你怎么样能够 focus？ 怎么样能够很 focus 的去做呢？有些建议，从小做起，不需要做很大的，你就一个 program 你做好就行了。但是我们需要开始参与，从小做起。还有呢，从祷告开始，祷告开始，这总可以了吧？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说，哎，我们能做什么呢？特别是年长的一些弟兄姐妹祷告，哎，我觉得年老的弟兄姐妹祷告很 powerful。 我不是说其他人没有能力，而是说你知道吗，神很看重的。还有从教育开始要谈这些事情，不能够说啊，反正很不行，然后我们就不谈了。这个东西是一定要开始谈，一定要开始谈，因为有谈才有开始。还有从本地开始做起。那如果是没有海外的，最起码本地我们要开始做了。我们的短宣的队员一定是什么呢？要在本地有参与的，说本地做起，然后从一个名开始。你不需要弄那么广，你像从本地开始，然后呢，从简单的宣教的聚会开始，然后呢短宣或者是访宣开始，就是你要开始有些参与。你不能说，哎，反正我们什么什么就不做，一定要开始做，这是很少的一点呢，你要开始做。还有一个，尽量与差会合作啊，别自己去做，因为自己做牵涉到很多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需要跟差会开始联络，从单向的施工开始啊。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学习集中精力和资源 focus具体自己的使命。你要问一个说，我们教会的强项在哪儿？然后要去做，然后去做。那好，那我们看第三个，主耶稣，主耶稣他谈到分享福音几个方面，对吧？刚才讲了前面两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顾及全地的需要。耶稣在地上只有33年有限的时间，在这33年有限的时间当中，主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不愿一人沉沦，愿意人人得救，因为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这是约翰福音3:16，一开始就是什么？神爱世人，他爱每一个人，因此他盼望自己的救赎的福音能够传递分享给世界各个角落每一个人。那主耶稣在立誓的时候，他非常郑重地 吩咐我们，我们应当到哪里去传讲基督的福音，也就是说到所有有需要的地方去传。他很具体的告诉我们，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很清楚，他谈到了这些具体的地方啊，并要在哪里，耶路撒冷、犹大、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哪里，地极，做我的见证。注意这几个话哈，去做见证。那以前我们在南区，就是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很具体的去落实，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的耶路撒冷在哪里，我们的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在哪里，我们的地极在哪里，要很具体。你做事情不能含糊，不能抽象，要很具体。那很清楚，那我们呢，我们就是说在我们南区正道堂，我们具体的福音工厂，第一个，我们的耶路撒冷其实就是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 youth， 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在我们的 youth 上面，我们希望我们的 youth 呢能够出来，所以说我们的 youth， 虽然我们的教会在那个地方不是最大的，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的 youth 的 program 是 one of the best， 可以这样说，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精力上去，我们培养那些 youth 的人才，他们是一个一个带上来的，所以说 program 不是说大人去做了，而是 youth 他们自己做上来的。我觉得做的是非常好，所以说我们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孩子，那我们的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就是什么，国际学生，就是很多比如说从大陆或者是台湾或者是其他一些地方来到北美求学的国际学生，所以说我们的国际学生事工是 one of the best， 我们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就是专注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说要做这个地方，我们本来是从一个校园开始，然后慢慢慢慢毕业生出来发展到周围不同的校园，因为知道神给我们带来的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强项。那第三个，我们的地级，我们的地级其实很简单，就是中国，在中国的时候他们呢就是当然他支持我一直去宣教，当然还有讲了我们有一些很 focus 的 program， 就是 summer camp， 这是我们的地级。我们其实做的算是有限的，但是呢我们学习很 focus， 很集中精力，很集中精力，因此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南湾华人基督教会你们的耶路撒冷是哪里，知道吗，你们的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是什么，你们的地级到底在哪里，因为神说这些地方都需要 cover， 不是的，每个地方都需要的，不是你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每个地方都是需要的，当然你做了多做了少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恩典教会也是一样问同样的问题，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很清楚，我们自己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同工，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很清楚说我们的意向在哪里，我们当怎么样去做，我们要很清楚，这是教会的层面。同样我们要问个人，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们的耶路撒冷到底代表着是什么，那我们的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在哪里，我们的地级在哪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耶稣对门徒说这句话的时候，当时他们当时说你们耶稣撒冷，因为他们当时就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主耶稣说到这句话的时候，耶稣的重点就是说，首先我想你们应当从你们的家开始，你们应当从你们最接近的人开始，因为你们就住在耶路撒冷了，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舍，那我们接近的人，我们的同事等等，我们从我们所住的城市开始，从我们所住的社区开始，然后呢，那问题我们的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就是到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种族人当中，或者是去和你比较接近的人，但是呢又不同的人当中去传文化，对我们来说的话呢，那就是国际学生，我们跟他讲都是讲普通话，但是呢从某一种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的文化跟他们还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的思维逻辑各方面还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呢那个就是我们的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然后呢 最后最说神又说你们要传福音到地极，也就是地极就是传给其他所有的人，那就是这个样子。这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应当也是很清楚的。在这个地方我首先让大家注意，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你们去这里去做，这里去这里干什么？去做见证，对不对？他没有说嘿，你来做我的辩护律师，没有的。他也没有说你来推销我，推销员，也没有的。他只想让我们成为见证人。什么是见证人？见证人就是把自己所看到的说出来，把自己所经历到的东西说出来。传福音其实最好的一个方法，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方法，就是做见证，从我们个人经历开始。那个人经历见证主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因为我们对我们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应该是最清楚。那我们的见证对我们分享福音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我们每个人见证都是独特的那与他人的见证不一样的。还有呢，个人的见证是很容易懂的，你看做见证是很容易懂的，你不需要讲很深的道理。那并且呢，你讲见证的时候谁最有发言权呢？自己嘛，人家没办法跟你辩，因为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并且人们一般都喜欢听个人的故事，也很容易记得这样的故事。比如说我在跟你们讲道也好，是教导也好，很多东西你们可能都忘了，但是我可能讲了哪些例子句子故事哈，你们可能会记得很久就是这样子的并且呢，我们个人的见证能够帮助别人跟我们有共鸣，帮助我们建立与他们的关系。另外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在后现代社会，在后现代社会当中传福音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个人见证。那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证不一样的，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可以见证得救的经历，怎么样面对困难的时候怎么样胜过困难等等，所有这些见证。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别人的见证。那很重要哈，一件事情，特别是我们受苦的见证，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见证。如果我们受苦的见证我们不谈出来的话呢，我们就是白受苦啊，是不是？那好，那我现在问大家，一般来说传道人的见证比较容易让人信主呢，信服呢，还是我们基督徒个人的见证比较容易让人信主，哪一个呀？个人的见证。为什么？想过没有？
比较接近
比较接近还有你知道吗，通常人家说什么，你牧师传道人你们就是吃那一碗饭的，对不对？你说老头卖瓜什么自卖自夸，也就是这个概念你说 salesperson 就是你们其实在推销什么样的东西，但是你们的职业当然你要说好。但是我们一般的我们的弟兄姐妹，这叫什么？满意的顾客， satisfied customer， 是不是？哎，这个产品我用得好，哎，你来用，是不是就是我们这容易让人家去接受的以后你什么东西你不要说什么牧师呀，或者是什么要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我们真的是应该去做的。与时间有限，我现在就快快讲那完成我们的使命，首先我们要传福音给我认识的人给我认识的人那当时有一个人得了医治，然后他就想跟着耶稣一起上路，耶稣说什么？ No， 不要跟我来。这是在路加福音第8章39节，耶稣怎么说？你回家去传说神对你做了何等大的事，然后他就什么满城传扬耶稣为他所做了何等大的事。看到没有？你回家去，像家人，像我们的朋友，像我们的邻舍，像我们的亲戚传讲分享好的福音这是中告诉我们的事实上我们有很多人很多机会可以去传福音， 在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啊，老姐妹，她讲其实讲的不太清楚，但是她有一个恩赐，她很喜欢去坐公共汽车 bus。 其实我们在北美坐公车的人不太多哈，但是你知道很多人特别是新移民他通常都会坐公车的。他在公车上呢，他就是看那些长得中国的面孔的人，然后你刚刚来啊，OK 啊，这是什么什么需要帮忙吗？哎，我们教会都是讲中文的啊，都是讲普通话的。哎，他就把教会很多就是在公共车上的人就带到教会去了，包括我们以前做 mission 啊，做宣教和那个本地布道的执事啊，就是从公共汽车上叫上来。你看到了没？其实有很多机会，重点是我们要还是不要，我们要还是不要。还有我们要勇于接触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不只是周围的。第二个，敢于传福音到我们周围以外的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教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经济，然后这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二节他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什么救这些人。也就是说我向农民传福音，我要做成农民，为了向他们传福音。学生我就做像学生，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要走出我们自己的 comfort zone， 我们自己的舒适的那个环境，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舒适的圈子到底是什么？那个在有一段时间有很多从中国来偷渡的移民，那有很多也是从西雅图偷渡进来。从西雅图偷渡进来和从纽约有点不太一样，纽约的话它是坐船对吧，西雅图偷渡来就是比较高级的偷渡者，他直接闯关的，那直接闯关就是人家训练说他就说比如说中国的哪个代表团进来，然后那海关就会问了，然后就把他们抓了。为什么呢？你来参加什么东西，你也不会讲英文，你怎么参加呀？有些人刚刚出来对不对，买的西装那个标签还没拿下来的，等等，人家一看很多时候就抓了就放到监狱里面，很多这样的情景。那不好意思哈，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多这个从福州啊或者是莆田来的弟兄姐妹，那很多都是什么呢，都是从莆田或者是那一带过来的偷渡者，然后呢抓了就放到那个监狱里面。那我们要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到监狱里面去探望他们，几十个人那非常奇妙。当时去的时候你看这些人其实是非常的自私，我当时记着我去看的时候，我们给他们带很多那个中文的报纸去的时候呢，然后呢你知道吗，那有些人看着以后哈，你看到他们那个贪心的样子，他看到那个报纸把衣服拿起来然后把报纸塞到里面包起来，因为他这个报纸要他来看，能不能这是人的心态的。我看这个样子我感触很深，但是这些人就是需要福音的啊。我们带着他们很多人信主，然后我们在监狱里面就成立了福州教会，那就是然后呢去跟他们实习，然后带他们敬拜，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历。这些我们不认识，从来不认识，你看在里面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哭了一塌糊涂，那哭了一塌糊涂，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触动了他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最后一点，我们要关怀一切的人，只是关怀我们认识的人不够，关怀我们认识以外的人也不够。我们需要学习像基督那样关怀整个世界的人与所有的人一起来分享福音。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五节，主耶稣又对他们的门徒说，他说什么，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什么，万民。我想这句话不只是跟牧师去说的，也不是要跟传道人说的。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是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记得哈，我们昨天举手说我是神的工人，每个人都是有份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份的。所以我们要去现在其实和以前好多了，以前去你要骑着毛驴去是不是，现在 transportation， 你飞机啪就飞过去了，很多 direct flight 啊，包括现在 internet communication 啊，你从家里面就可以直接，有时候我们直接开同工会的，就是从这个地方直接给大家开同工会的，太方便了，也就是说世界比以前小的很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去，我们现在是可以去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最后啊，我想跟你们讲这个故事啊，这是 Rick Warren 啊他分享的，我觉得非常 touching， 对我来说是很好的记忆。他的父亲快要去世了，快去世之前，他就把他们牧师和师母两个人叫在旁边。叫在旁边的时候，然后就是说你还有什么最后的话要说，但是父亲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但是那天在去世的时候，他突然就是要想坐起来，要是有什么话要去跟他们说。然后两个人就趴在他的身边，他说你有什么话还要交代呢？然后他就颤颤抖抖就说出来下面这句话， Save one more for Jesus， 为了耶稣再多救一个人， Save one more for Jesus， 为了耶稣再救一个人。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他反复地重复了这句话，为了耶稣再多救一个人，为了耶稣再多救一个人。我想这句话他不只是跟他的儿子和媳妇说，我想这句话也是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说，为了耶稣再多救一个人。我希望我们这几天的我们的分享对你们来说不是一个知识上的一个得着，我希望我们的聆听，我叫做 transformational listening， 就是生命改变的一种聆听。我们不是要为别人去听的，我们是为我们自己，为了耶稣再多救一个人。你在哪里？如果以后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见到说有人来找你说，哎呀，谢谢你当初你带我信主，谢谢你当初你带我信主。主耶稣在离世之前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的事我已经完成了。我盼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去见主面的时候都能说同样的话，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的事我已成全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地上，活着像耶稣。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几天当中，主啊，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活在地上，让我们活在地上当如何去活，活着像基督。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学习真正像耶稣那样有美好的团契，也能够成长像基督，服侍像基督。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真正学习分享像基督。主啊，求你触摸我们每个人的心，向我们每个人说话。主啊，你要告诉我们什么？重点 不是知识。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很多人这几天学到了许多知识，但主啊，真是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行出来我们从你那里来的领受，从小的开始，让我们能够 focus 很集中我们的精力做你让我们做的事情，让我们学习在小事上忠心。谢谢主向我们说话，我再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带领引导他们，因为他是你的儿女。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